圣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至第十三节。我们用启应的方式，由我读单节，请弟兄姊妹读双节。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来到去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魔鬼引他上到高处，霎时间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第七节，所以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就全是你的了。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第十一节，又记住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第十三节，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我们愿神祝福听同埋行佢话语嘅人。跟住落嚟系有宣讲圣经嘅时间，我将时间交翻俾我哋教会嘅简传统。
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大家当中，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首先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藉着耶稣的榜样提醒我们，我们要靠住你的话语胜过试探。天父，实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很多的试探影响着我们，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引导督责，提醒我们怎样去过我们的生活。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位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最重要是打开我们的心，将你的话语盛载在我们的心里面。又帮我助我们的手脚都要行动，将你的话语实行出来。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求，阿们。咁早排我的车就发生一些小小的意外啦，就是当我揸车回到屋企的停车场，用车头驶入去我的车位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车很小。其实如果大家知道哪架车，我都知道其实真的挺小，想着可以一次过进入，怎么知道都是差一点，结果就碰到左边的一条石柱，整花了车头，心里面当然是很生气，当然是生气自己，生气自己不小心。在这个事情上面都教训自己三个不，第一就是不要心里急躁，第二是不要自以为是，第三是不要不顾后果。而在这个三个不之外，我又发现自己其实都是陷于在试探里面，就是跟贪字有关。我当然当然是贪快啦，贪方便啦，所以到最后就自食其果了。这些小小的事情都看到，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会面对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试探，是会影响着我们作出正确的决定的。有两个著名的神学家，就是 Richard Foster 和 Timothy Keller， 他们都分别写书，他们都同样指出，其实人基本上是面对三大的试探，就是金钱、权力和色。近期无线做了一套《律政强人》，其中有一集都有讲到一句话， 就话咧廖启智咧就系贪权，咁咧靓仔嗰个方中信啊，咁咧就佢咧就系贪钱啊。可想而知咧，人其实基本咧都会受住呢三大试探嘅影响。呢啲嘅试探系一把双刃刀，一方面咧系会影响我哋，一方面咧又会伤害别人，而且咧系可以造成咧不可挽回嘅局面噶。就以财富为例啦，早前咧有一单咧轰动啊纽约华人圈子嘅事件，就系咧一个嘅华裔男子啊，因为咧眼红佢嘅表哥一家咧幸福美满，认为咧佢哋拥有太多啦，咁于是咧就狠下毒手咧去杀害佢嘅表嫂啦，同埋咧四个从一岁到九岁嘅子女，只有咧表哥逃过一劫。咁呢单嘅新闻咧都提醒我哋，有时试探唔只系一个噶，系可以接耸而嚟，叫人咧慢慢堕入罪恶嘅深渊。首先呢件事就是因为妒忌财富，跟住就衍生有仇恨，跟住就动杀机，最后呢就付诸行动啦。又以色为例，很多人呢都以为呢色呢都只是属于男士的试探，其实都不是的。有一个的姊妹突然间呢收到失去联络多年的前度男朋友的电话，说自己病重需要呢是见面。咁起初咧，呢个嘅前度男朋友咧都重提好多昔日温馨嘅片段啦，叫呢个嘅姊妹咧都有啲迷茫。不过呢个姊妹咧都尚算清醒，嚟到神一面前，佢咧去寻求，求神咧俾佢睇清楚事情嘅真相。最后咧，原来呢个姊妹发现咧，呢个嘅前度男朋友揾佢唔系想咧复合，而系咧为咗钱嘅，希望呢个嘅姊妹咧付出一笔可观嘅金钱去参与他负责的一项投资的项目。咁除了金钱、权力同埋色，咁我哋咧都会有其他嘅试探噶。咁我都会有噶，譬如贪食啦、贪瞓啦、贪小便宜啦、贪图物质享受啦等等。今日咧嘅讲道经文就系路加福音嘅四章一至到十三节。主耶稣咧系受魔鬼试探，但佢为我哋留下咗佳美嘅榜样，成功抵挡试探。而他抵挡试探的能力是源自于神的说话。那这段的经文就分为三个的部分，但是都环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以神的话语去击退这个魔鬼。让我们进入这个经文里面，看下耶稣受什么试探，还有他怎样以神的说话胜过试探。首先第一、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主受试探的环境，而三至到十二节就是咧，主受试特别是受到三方面的试探，就是饮食的试探、权力的试探和埋虚荣的试探。而最后咧，一节十三节就是主受试探的结果。咁咧，让我哋一起咧去睇下当中的内容。首先，我哋睇到咧主受试探的环境，我哋一起再诵读呢段嘅经文。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日子满了他就饿了。主受试探的环境呢分为外在和内在两方面的。首先外在呢就是这个的主身处在旷野了，在旷野里面只有主耶稣一个，一方面呢叫天不应叫地不闻，没有支持的网络，实在是很孤单。但另一方面又不受任何人的问责，这个也都绝对是犯罪的理想时刻地点，因为做了都没人知道嘛。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主不是一日受试探，而是连续四十日不住受魔鬼的试探，真是可谓人都癫了。而第二方面，我们看下这个的内在，就是主四十日没有吃东西，一定是非常之肚饿啦，加上咧又被呢个嘅魔鬼疲劳轰炸，真系咧有得震冇得瞓。如果我哋睇咧圣经，我哋知道有一个旧约嘅人物，佢喺疲倦肚饿嘅情况底下咧，都做出咗一啲错误嘅决定，抱憾终身嘅。呢个咧就系创世纪入边嘅以扫。创世纪入边嘅25章27至34节话俾我哋听，以扫为咗一碗嘅红豆汤咧，佢就出卖咗长子嘅名分啦。现在主耶稣会不会又因为肚饿的缘故滥用或者出卖他神儿子的身份呢？第二方面，我们看到 主耶稣虽然很肚饿，但是圣经说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意味着他的心思行动皆以天父那个的心意为依归，这个也是主耶稣能够胜过试探的关键。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受试探的环境又提醒我们什么呢？首先我说我们要善用独处的时间，一念之差，独处是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的。有一个年轻弟兄，他打电话给牧师，跟牧师很忧愁又很害怕地说，牧师啊，我被人勒索啊。牧师很害怕，他说你发生什么事啊？这个弟兄很惭愧说，唉，我近期压力很大，加上呢亲人又出外旅游，我在无聊寂寞的时候就去了看一些不应该去的网站，认识了个女子，最后就被他勒索了。牧师就非常生气，他说你不是每日灵修读经的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你会明知故犯？这个弟兄又很内疚地说，唉，我觉得近期神没理我，所以我又不睬他了。亲爱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日需要找一些时间出来安静来到神的面前。这个独处不是任我们做什么都得，不是我们做了都不知道，这个的独处时间是要好好的运用，用在有益的事情上面，用在和神安静沟通的情况底下。第二方面，我们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支援的网络，如果受到试探，我们要找一两个比较相熟的弟兄姊妹去分享，可能是我们的祷伴，又可能是跟我们很啱倾的弟兄姊妹。总之这个网络是重要的，不是闹着玩的，是要随时候命的。就是当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要即刻打电话给对方，或者约对方出来见面，目的就是要一同的祷告，一同的读经，一同的认罪，彼此的支持。有灵友在我们的身边是很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是找一些跟我们吹水的朋友，找一些只是懂得吃喝玩乐的朋友，我们的需要，灵性上的需要，我们都要去关顾，我们都要去找灵友去提点我们，帮助我们。而第三方面呢，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引导。耶稣在遇到试探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都需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或者我们大家会问，唉，有时我听到的声音究竟是神的声音，还是自己的声音，还是魔鬼的声音呢？我都不知道的。那我们可以有几方面的是去测试的。第一方面就是说，这把声音是不是究竟叫我们更加的爱神，更加的爱人呢？这把声音是不是对福音有帮助的呢？叫我们去见证神的呢？定一话是拦阻福音的传扬呢？还有这把的声音是不是抵触圣经的教导呢？以上的原则呢，其实都是离不开我们要对圣经有深入的认识。归根究底，我们有没有在研读圣经上面多下苦功呢？可能有人会说，哎呀，圣经的字印到密麻麻，又没有图片，我一看就想睡觉，真的滴不起心肝啊。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些，曾经有这些经历。不过我们需要知道，其实神既然用文字去传递他的信息，那我们就需要克服对文字的恐惧。何况现在的世代其实是可以借助各种的方法，譬如我们教会有时都会有些话剧啦，有音乐，或者用图画、用游戏等等这些不同的形式去学习圣经。甚至现在科技发达，我们可以运用各种的软件去听下圣经，还有有时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用这个手机拎出来嘟嘟，譬如我们不明白，法利赛人即是什么人呢，那我们又可以拎出来即刻嘟嘟去了解啦。当然有些的网站未必是很准确，但是我们懂得要筛选，懂得要辨别。但是总括来讲，其实现在我们要去认识去学习已经不是好像以前那么困难的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再有藉口说读圣经是很难的事情。 另外呢，我们又可以呢去训练一下自己，每一次的读经啊，同埋睇每一个段落嘅之后呢，我哋尝试用呢以下五种嘅方法啦，去找出呢啊，即係去啊明白神嗰个嘅教导。首先呢，我哋话揾出一啲重复嘅字词啦。其实有时呢，有一啲嘅经文呢不断重复一啲嘅字词㗎。咁可能呢，这个呢就係神要我哋去特别留意嘅地方啊，一啲嘅讯息。所以我哋呢係可以从呢方面去睇㗎。第二方面，我哋话咧揾出呢一个嘅命令嘅语句，譬如咧要乜乜唔可以乜乜吓，我哋要喜乐吓，不可灰心等等。咁呢啲咧都系神俾我哋嘅命令同埋吩咐，系咧神要我哋去遵守嘅。咁我哋就要记住同埋去实践啦。第三方面就系我哋咧要揾出作者嘅总论，因为咧有时一个嘅总结或者一啲嘅评论咧，其实咧就系段落嘅重点，我哋需要留意。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找出不明白的地方啦。由于呢，就是圣经里面也有一些的历史背景，我们不明白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个手机去看看有没有答案啦，或者可以写低问一下一些资深的信徒啊等等，都是可以帮助到我们。还有呢，第五方面我们就是找出经文的应用啦。这个呢多数都是呢信徒最弱的一环啦。读经的时候呢都好少会问，哎，这段经文呢对我今日有什么的意义呢？一个呢懂得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日常生活的人呢，他的生命就好像呢诗篇的一章三节那里所讲，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咁我而家咧都教緊主日學，不過咧今日咧就因為要嚟呢度講道，咁所以就揾到另一位姊妹幫手。咁我其實而家咧同佢哋睇緊哥羅西書，咁我每一次咧都同弟兄姊妹咧用呢五個嘅方法咧去揾出經文嘅重點同埋點樣去應用。盼望咧大家都多多嘅學習啦，練習下，咁咧每次讀經起碼咧揾出一個重點去思想同埋去實踐。我们的信仰是要有深度的，我们不只是单单去经历神，去体验神给我们的一些特殊的经历，而是我们都可以是透过努力的研读圣经去明白神的教训。在试探里面，主耶稣告诉他们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现在让我们进入经文三至到十二节，我们看看主受试探的时候，他怎样用神的话语呢去击败这个魔鬼。三至到十二节里面，魔鬼向主耶稣发动了三次的试探，先后考验主耶稣是不是会向这个的饮食、权力和虚荣的试探去屈服。第一次的试探就是在第三、第四节里面，考验主耶稣会不会贪食，会不会被肉体的需要、肉体的欲望去支配。让我们又一起诵读第三、第四节。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回答，经常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段的经文呢，魔鬼就运用了一个的伎俩，就是呢将事情合理化了。魔鬼第一句的说话就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啦。这个魔鬼表面就好像挑战耶稣的身份，实质其实暗示着你都拥有神的权力、能力的嘛，你都可以用这个能力来去满足你的需要的嘛，你不用求神的嘛。魔鬼的挑战呢，目的就是要离间和分化主耶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但呢，主耶稣的回答呢可谓简而精有力，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因为呢我现在看的是新译本，所以呢就没有下一句的。那如果在和合本呢就有下一句，就是说乃是靠神所讲的每一句说话，是吗？那其实呢这个的耶稣他引自这段的经文，就是呢在这个生命记的八章三节。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在出埃及记的十六章一至到三十五节，讲到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之后，因为在旷野肚饿，跟着就向神发怨言，甚至是质疑神的信实和他的能力。于是摩西就教训这班的以色列民，就说神 将玛拿无条件咁赐俾你哋，啊，俾你哋食，供应你哋肉身嘅需要。所以你哋咧要知道咧，其实人唔系净系单靠食物嘅，系要靠神，要相信神，要倚靠神。好一句咧，不要单靠食物。一方面提醒我哋咧，唔好因为土福嘅需要就放到无限量咁大。另一方面咧，亦都提醒佢哋咧，要继续咧信靠神嘅供应。亲爱弟兄姊妹，有时我哋等神吓俾我哋一啲嘅答案，我哋等候得唔耐烦啦，诶冇回音嘅咁。其实呢啲试探就随之而嚟噶啦，跟住我哋就会引用我哋嘅小聪明啦，去解决问题啦，唔依靠神啦。有一个嘅弟兄咧，揾嘢做揾咗好耐，佢嘅心入边咧开始好急啦。啱啱咧又有人打电话俾佢，就同佢讲话有份工介绍俾你，不过咧你要喺履历上面咧改动少少。咁于是呢个弟兄咧又问另一个弟兄嘅意见啦。佢话：，哎，小明啊，有个人咧介绍份工俾我，但咧叫我喺个我嘅履历上面改动少少，我都有啲心动啊。毕竟咧我都已经揾工揾咗咁耐啦。你觉得我应该点呢？大家听唔听到啊？这个弟兄将他找工的需要放大，并且他将他自己的举动合理化。不过这个小明也毫不客气，直接了当地跟他说，他说你改动少少就可以找到工了，不过你是赔上了你的品格，赔上了你对神的信心，甚至你有把柄被人拿住，他日如果有什么事的时候，那个人可以勒索你，那你值不值得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将一些事情合理化，不要将一些需要放到无限量那么大，觉得是理所当然。小小的试探都是试探，白色的大话都是大话。有时好听的说话可能是让人开心，但是不是真实的呢？是不是神想我们讲的呢？我们需要小心，我们不要让自己陷在这些的试探里面。当我们陷入罪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受到上帝的管教。让我们有一题看第二段，就是魔鬼给耶稣的第二个试探。我们看第五至到 第八节。这里呢，魔鬼试探主耶稣呢，会不会是贪权呢？会不会是被权力去支配？让我们一起去读第五至到第八节。魔鬼引他上到高处，霎时间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了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就全是你的了。耶稣回答，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段的经文里面，魔鬼又用了另一个的伎俩，就是歪曲事实了。魔鬼声称一切的权柄荣华都是他的，他喜欢给谁就给谁，所以如果主耶稣拜拜他，他就会将权柄荣华都送给主耶稣了。不过主耶稣熟读圣经，所以他知道不是这样的。其实在诗篇的二章八节、但以理书的七章十三十四节和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三节，都是清楚告诉我们，只有父上帝才可以将一切的权柄赐下，亦都只有父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才可以配受这些权柄。所以如果主耶稣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不清楚他和神的关系，就很容易被这个魔鬼去欺骗而犯错了。面对魔鬼的试探，主耶稣又以神的说话去回应，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引用这句的说话是来自生命记的六章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要侍奉他，奉他的名起誓。咁呢节嘅经文咧，虽然咧佢冇个单呢个字，不过咧系紧接嘅下文就系六章十四节啦，就系讲到不可随从别的神。喺呢度咧，主耶稣指出敬拜同埋侍奉嘅对象咧只有一个，就系上帝。主耶稣咧系对父神咧绝对嘅忠心，信服到底嘅， 佢唔会咧，因为咧吃苦或者咧有甜头，就向呢个嘅魔鬼低头。亲爱弟兄姊妹，我哋会唔会为咗达到目的，常常用一啲嘅花言巧语或者歪曲事实嚟去取得别人嘅信任呢？当我哋得到别人嘅认同或者取得成功之后，但系我哋却系赔上咗自己嘅品格，赔上咗对上帝嘅忠诚，我哋值唔值得呢？求主帮助我哋，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魔鬼是那个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如果多余的说话就是那些花言巧语，那些歪曲事实的说话，其实都是出于魔鬼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轻看主的教训，我们需要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要讲一些真实而有爱心的说话，而不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我们必须要记住，我们所作的神最终必审问，还有祂其实现在在我们的头顶上面，祂看着我们的，我们做着什么，我们讲着什么，祂都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要慎言慎行。让我们继续看第三个试探，就是在九至到十二节。魔鬼发动第三轮的试探呢，就是试探主耶稣会不会是贪图虚荣，会不会是试图去支配上帝。又让我们一起去诵读这段的经文九至到十二节。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的最高处，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保护你，又记着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耶稣回答，经上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咁呢段嘅经文入面呢，魔鬼就尝试引诱主耶稣啦，喺圣殿顶上面跳落嚟，并且呢用神嘅说话呢话俾佢听，你唔会有咩嘅损伤㗎，神会保护你㗎。咁同时呢，其实呢个嘅动作呢又可以展现呢主耶稣有几咁嘅厉害喎。咁因为呢，其实如果大家睇返圣经路加福音呢，主耶稣系喺呢个嘅旷野受完呢个试探之后呢，佢先出嚟传道㗎。亦即是说呢，那阵时候其实呢犹太人是不认识主耶稣的。不过如果呢主耶稣呢在圣殿顶跳落嚟又安然无恙的话呢，咁在场的犹太人呢睇到就会相信这个呢必定是所盼望的尼赛亚咁样啦。咁所以呢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好大的试探嚟㗎。不过呢主耶稣呢冇被魔鬼的引经据典而蒙骗。因为呢魔鬼引用的经文呢其实不完全的正确的。如果我们看回他所引用的经文呢，就是在诗篇的91篇11至12节。那里他说，因为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们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请注意，魔鬼呢是非常之狡猾可怕，因为呢他讲啲唔讲啲，省略了一句说话，就是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魔鬼扭曲了神的本意，要求耶稣冲出神的安排，做一些特异的事来去试探神是否真的会保护耶稣。面对着魔鬼的试探，主耶稣又作出一个肯定的回答，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说话主耶稣又是引自这个的《生命记》六章十六节，他说，不可，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试探他一样。那这一节的经文的背景呢，就是以色列民在马撒要求饮水，并且呢是向摩西抱怨，质疑呢上帝有没有去看着他们。其实这里所讲试探主你的神，就是说故意将自己呢摆在一个情况底下，要试探耶稣呢，要试探神呢会不会是伸手帮忙。咁呢个举动呢其实是有强迫呢神要去帮助自己保护自己的意味。咁绝对是一个向神挑战的行为啦。亦都是说其实就是要上帝做他的仆人啦，要支配上帝啦， 要上帝听吩咐啦，被差遣啦。我哋喺呢度睇到耶稣一个好好嘅榜样，就系佢冇重蹈以色列民嘅覆辙，冇企图去支配上帝，反而咧系决心走顺服嘅道路。正如咧腓立比书嘅二章八节嗰度讲，主耶稣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决心嘅系要去执行呢个普世嘅救赎计划，甘心接受最羞辱同埋最痛苦嘅死刑，为咗系担当我哋嘅罪债，使我哋得到新嘅生命。当我哋面对呢一个甘愿为我哋牺牲嘅主，我哋又点样去回应佢嘅爱呢？其实神话俾我哋听，神嘅心意就系要我哋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嘅去爱佢、服侍佢。另外，我哋就系要将佢嘅美好嘅救赎恩典传扬。所以，但愿好好我哋装备自己，成为合乎主用嘅器皿。我哋知道咧，教会嚟紧有一个嘅圣啊，有一个嘅课程就系叫做啊圣经嘅领袖官。我哋可以去学习，可以喺当中好好装备我哋自己。近期咧，教会除咗咧忙住揾啊明年嘅执事之外咧，其实亦都喺度努力咧物色紧一啲嘅弟兄姊妹咧，系去做部长啊、主日学嘅老师啊、团契嘅职员啊等等咁样，都希望咧系运用弟兄姊妹嘅恩赐喺唔同嘅岗位上面咧，系去建立神家嘅。不过咧，有啲嘅弟兄姊妹可能咧仲喺度啊犹豫紧，吓仲喺度祈紧祷，有啲咧可能已经一口拒绝啦。咁咧，我都系过来人。其实咧，我自己都系一个平信徒，就系曾经都系一个平信徒。当然咧，亦都曾经咧系拒绝过一啲嘅即系侍奉嘅邀请。原因有好多啦，可能系现实嘅需要，可能系健康啊、工作啊或者家庭系嘅唔容许。不过苦心自问，其实好多时候咧系个人嘅问题大于现实嘅问题。比如咧，可能我哋又会有以下嘅想法、经历同埋感受啦。唉，我侍奉都够啦，咸头呢家嘢我唔要啊，我唔恨啊。我愿意尝试噶，努力付出噶，不过我唔欣赏我啫嘛。唉，我唔识嘅时候，教会又冇支援，冇人帮我，到我做错嘢又怪我，又闹我。我的灵命起伏很大啊，有高有低，教坏人的领袖不是我咯。我已经耗尽了，没晒油了，做了很久了，给一些时间我唞唞吧。哎，我喜欢自由自在，我不想被教会那些规矩绑住我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的想法、你们的经历、你们的感受，我都曾经有过，所以我不会说这些是你们的错，或者这些是你们的问题。不过我想大家仔细的看看，有时看似合情合理的一些解释，其实当中是不是多了很多个我字呢？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是不是太多我的感受、我的经历、我的想法，忘记了我们头顶上面还有上帝？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神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感受是每一样的。哎，我忠心侍奉神，给我的咸头是一个奖赏来的，我愿意尝试努力付出，神说我忠心啊，其他人怎么看我不理。我虽然没有支援，没有人教我，又经常出错，但神明白我愿意服侍的心。我的灵命有高有低，但神接纳我的本相，祂仍然愿意给我去服侍祂。我虽然耗尽好累，但神给我看到有成果，所以我会继续的努力，愿意继续的尝试。我爱自由，不过更加愿意是被神的慈性爱索绑住。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话俾我哋听，其实侍奉嘅道路从来都唔容易走嘅。如果你睇下四福音，耶稣嘅服侍、使徒行传、保罗嘅经历，我哋都知道服侍人、服侍神， 真的不容易，很多的艰苦，但是神要我们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着的人也少。但愿我们放低我们的想法、经历和感受，听听神想我们怎样尽上我们的本分，为祂工作。听听神想我们怎样。最后我们看第十三节，这个就是主耶稣在三次的试探之后，魔鬼都不能够得逞，于是他就离开耶稣了。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组的词语，我们可以是学习是留心的。第一方面就是说用尽了各种的试探，意味着魔鬼试探主耶稣其实不只是刚才提到的三次的攻击，其实是在四十日里面魔鬼是千方百计要打倒耶稣的。而第二个要留意的词语就是暂时离开了。魔鬼不是永久的离开，而是暂时的离开，意味着这个魔鬼是会再回来攻击主耶稣。那这两组的词语又提醒我们什么呢？第一就是说魔鬼会用尽所有的办法去试探我们、攻击我们，我们就要小心了。而第二方面就是彼得前书的五章九节告诉他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魔鬼。那这个坚固的信心就离不开我们要对真理有认识，我们才能够可以有坚固的信心了。咁咧嚟到结束嘅时候，今日咧同大家去睇魔鬼点样用尽各种嘅方法去试探主耶稣，但主耶稣咧佢只系用咗一招啫，咁咧就将呢个嘅魔鬼击退啦。咁呢招啊当然最劲啦，就系引用咧神嘅话语去打败呢个嘅魔鬼。就好似咧早排咧有一套好 hit 嘅戏啦吓，《城寨英雄》入边嘅拳佬啊陈展鹏啊，用一招咩啊？大家都冇睇啊！猛虎硬爬山啊！咁咧就用一招吓，呢一招猛虎硬爬山就可以将呢个嘅杀手组织咧嘅终极大佬咧杀死咗。主耶稣嘅胜利唔单止话俾我哋听咧，佢能够打败世界上最黑暗嘅权势就系魔鬼，同时佢又成为咗我哋嘅榜样，提醒我哋咧，我哋系可以靠住神嘅话语抵挡试探，过不一样嘅生活噶。但愿咧，我哋效法主耶稣，我哋要熟悉圣经。我们才能够可以以神的说话打败魔鬼，胜过试探。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今天透过耶稣的试探提醒我们，我们比耶稣更加的软弱，我们更加容易陷在试探里面，我们更加容易跌落在这些网络里面。但主耶稣有神的话语，每一句的说话都是简而精有力，击败这个的魔鬼。神啊，我们都需要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要努力去学习，根基稳固，我们才可以击败魔鬼。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好好的去调教我们的属灵生活，我们要好好灵修，好好回教会聚会，一起的去学习，一起讨论神你的教导，一起的实践，我们要有灵友彼此的支持。主啊，又帮助我们，让我们胜过试探之余，又帮助人胜过试探，过不一样的生活。求主怜悯，让我们真的从今天起，我们再一次去校正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眼光多看你的话语，少看手机里面其他的事情， 因为你的话语宝贵，你的话语是引导我们走向光明的道路，其他的事是引导我们去犯罪，我们需要远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求，阿门。